然后我就说，等等等等，启动魔法的开关必须是对你自己本人有意义的象征物了。你真的是一个有钱人以后就会很大方，叫计程车不用找钱的人吗？盈盈说，当然不是啦，我再有钱也一样不会给小费。我会不会给他小费的理由只在于他的服务好不好，而不是我有没有钱，这是没有关联的。这样的话，给司机小费就不是你的开关了，是不是？盈盈当然就不能拿叫人家不用找钱当做你的有钱开关了，因为每个人的象征物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就问盈盈了，那你是变有钱了之后就会买比较多的包包鞋子吗？他说，也不见得。我现在即使没钱，买包包鞋子也都没有在手软的。那你到底是有钱之后会有哪里过得不一样吗？他说，应该说是一种感觉吧。有钱之后我会比较有安全感，过日子会比较不紧张。说这样的话，不紧张才是你的开关呀。你从现在起遇到自己慌乱的情况，你就要求自己硬的做到不要慌，这样你才会变有钱的呀。而用赛斯心法变成很有钱的小方，他是这样子。我问他说，你现在很没钱，找不到工作，然后也没什么能力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太多能力，因为像我的话是能教日文能教英文什么的，我怎么样都是可以赚到钱的。所以我说我赛斯心法很强，那没有用，人家不相信你，我要找一个稍稍无能的人来当例子。那小方呢，我就问他，你有钱以后你会怎么样？他说，有钱以后我就会开始还债。因为他好像信用卡还是什么欠了一点钱，问他是什么债。盈盈，跟朋友借钱。哦，跟朋友借钱。我就说，如果还债时你有了钱会做的事，那你就现在开始还债。那么依据赛斯心法，这个行为会充电，你有钱的信念让它具象化，你就会有钱了。于是他就好，就忍痛开始还债了。还了几块钱之后，就有一个已经学会的助理介绍他一个在中医诊所的药局包药的工作。因为他是我中医老学生，什么药都认的嘛，马上就上手了。紧接着呢，他有个朋友，他们跟大陆接了一个 case， 说大陆要拍一部卡通片，那个剧本希望有人帮忙修稿。后来修着修着，上级就觉得说，你不用修了，干脆你直接写就好了。结果他后来就变成一天可以写一集的剧本，就拿10000。一个本来没有什么能力，只是一个爱看卡通漫画的小孩，变成写卡通剧本，一天可以拿15000页。只是开始还钱去启动正面信念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东西说来还是蛮厉害的哟，可以讲的故事太多了啦。我现在这个班坐在这里的各位又是怎么来的理？不会觉得奇怪呀。我好几年没开中医课了，这次开课也没有如何做宣传，为什么你就会莫名其妙的得到消息而跑来上课？我当然也是有我的心想事成大法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有钱之后会做的不一样的行为叫做乱花，不是看准了好好买一件最对的东西。我钱花不完的时候，基本上是网络上乱勾一通，先买进来再说，用一用觉得不好用没大碍，才又问助教愿不愿意接收，或是捐给慈善机构的回收桶。所以我的助教是有一点可怜了，家里常常变成我不要的东西的堆积场。